我们有机会传福音也是很高兴很喜乐的事情，我们也盼望所有没有得救的福音朋友都能够蒙神的恩典我们好不好先为今天这个聚会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又感谢你，主啊，福音是你的大能，又拯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今天所有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主啊，你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让他们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人里面工作，让我们里面就有一颗为义、为罪、为审判而自己责备自己。福音不是别的，乃是我们的心灵被你更新。主啊，我们感谢你有给我们这样的爱，给我们这样的拯救。主啊，愿你圣灵在这里做工，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也得着这些罪人能够归向你，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 今天的时间是这样安排，前面先有我们中间Rosemary 姐妹为我们做她个人得救的见证Rosemary 就是我们中间林弟兄的姊妹太太他们两人在我们中间聚会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一起聚集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呼召把我们属于他的儿女聚在一起能够敬拜神，见证他的作为现在请 Rosemary 姐妹。
让我准备一下。声音还行吗？会不会太大声？还可以吗？谢谢。各位福音朋友，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感谢神，今天在神所量的时间里面，我能够来这里来跟各位分享我个人得救信主的一个过程。今天在这里呢，在我分享我个人信主的经历之前，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不过在这之前，我想要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没有用过肥皂的？没有人用过肥皂洗手的，有没有？都有用过肥皂，对不对？这个小故事呢，就是关于一个肥皂制造商跟牧师的故事。肥皂制造商跟牧师在路上一起走，这个时候肥皂制造商就跟牧师说，请你告诉我教会有什么好，这个聚会有什么好，主日的讲道有什么好，圣经有什么好，人活在世上尽都是麻烦啊！你看偷窃，互相的残杀，怨恨，贪心，还有就是爱财。教会至今也成立2000多年了，你信的耶稣也2000多年了，教会的发展也2000多年了，讲道也2000多年了，可是这一切似乎并没有使这一切变得更好啊，人还是一样，还是一样的在争夺，在偷窃，在杀害，怨恨等等的各种的罪恶。 牧师只是静静的听着，不发一语，他们就继续走着。这个时候看到有一群小孩子在路边的泥浆里玩耍，牧师这时候就对着肥皂制造商说，你说你做的肥皂可以使人干净，我不相信，你看看这些小孩子，他们多脏啊，肥皂有什么好，肥皂也存在了几千年了，可是即使世上到处都有肥皂，你看这些小朋友如今还是被泥浆弄脏啊。肥皂制造商就急忙的解释说，哎呀不是啊牧师，除非人把肥皂拿来使用啊，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啊。牧师说，你说的不错，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除非人拿来使用才行。耶稣的道理没有办法改变人，除非人们把耶稣所说的道理实行出来。各位福音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小故事，你是否也有跟这位肥皂制造商有同样的疑惑，或者你也有一些不同的感想跟一些思考。我个人其实觉得在这个小故事里面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天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在用它，这就是两个非常很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信心，第二个是行为。各位福音朋友们，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其实你们已经表现了你们寻求神的一个行为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今神恩典的门其实已经向你们敞开了。肥皂的功效是清洁，但新耶稣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洗净人的罪，让人得到神永远生命的内住及灵魂的救恩。所以我真的盼望今天福音朋友们，你们能够用简单的信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因为天上地下唯有耶稣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为了罪人而死，死里复活，分赐生命给信他的人，且与人同住。接下来我要分享我个人得救信主的过程。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闽南人的家庭，祭拜祖先，但没有宗教信仰。我一开始接触到灵界方面的事情，是从我的二姐而来。我的二姐大我九岁，她是一个有阴阳眼、特异体质、可以通灵的乩童。因为他在那几年当中，我可以有更多的认识到所谓民间信仰的文化。我看到许许多多来自各地方的所谓善男信女，每个月初一十五就要来求神问卜，要求消灾解惑、保平安，各式各样的求，有求中彩票的，有求解除身体病痛的，有求解除心理的疾病的，求飞黄腾达，求升官发财，各式各样，求生保生儿子的， 但是这些在我看来，在当时其实似乎都是一种交换的形式，因为你求，然后你付出给一点东西，你得到。在那个时候，似乎这些从这些善男信女当中，我感受到似乎人都有一种灵的需求，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似乎是没有错的。因为我想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见过猴子或者是狗猫，他们会对着石头或者是树敬拜的？我相信没有人见过吧。但这个时候，就如我们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的，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神将生气吹在他们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但是没有盛装真神的灵是死的，就像人的意念也是虚妄的。这些众人虽然他有灵的需求，他来求神问卜，但人的意念就是不外很多不同的欲求跟执着。到了我学校毕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天主教医院。天主教医院是非常严谨的，所有的员工必须要参加弥撒，也有很多的传道。但这个工作经验是让我第一次能够去接触到、体认到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课题，就是所谓的生，出生的生啊。我的工作是在门诊还有早产儿的加护病房，所以呢，在那个工作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从妈妈们从怀孕的一个喜悦一个过程，到一个等待孩子生下来，或者是还不足月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从喜悦转成一个忧愁，或者是他们的很多的盼望。因为你们知道一般早产儿出生之后都是常常需要输血的要维持他们的生命。所以在那段的时间里面，我观察到也领受到父母亲的喜悦的期望的无助，甚至有时候放弃，他必须要放弃那个小 baby。 因为有时候 baby 的状况是即便你救了，可能他也是一个脑死的状况。但我在早产儿病房里面，我也看到早产儿小小的生命里面，在那个保温箱里面，他们对生命的奋斗、努力、坚持，也有微弱的，也有看到他失去了气息的。但我常看到在保温箱里面的小宝宝们，很奇妙的，有些小宝宝蛮大的，如果2000多公克我们觉得他很有希望活下来，可是他却活不下来。有些小宝宝只有六七百公克的，我们觉得他能够存活的希望似乎很微小，但他却存活下来了。这个时候我看着保温箱的小宝宝，我想这生命到底是谁在掌握呢？我想圣经上传道书第三章这里有几节的经文，真的是可以贴切的说出当时我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个感想，那就是生有时，医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 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失落有时，一切都有定时。后来我到另外一家教学医院去工作，在那个工作时间，让我再有一次机会去接触到人生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课题，那就是死亡。当时我是做医学研究，那跟很多的临床医师还有研究生，我们是专门研究各种不同肝病，尤其是我们很非常着重研究在肝硬化跟肝癌。所以在那几年当中，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病人，无论你是达官显要，或者你是平民老百姓，从他们很健康的时候，到诊断出来有癌症，必须接受治疗，甚至于面对死亡的各种不同的反应，我都经验也观察到了。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一个深深的感触，那就是人生的荣华富贵，最后的结局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神的话很贴切地说出当时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在马太福音16:26这里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经由我家庭的一个经历跟工作环境的经历，其实我也开始在思想人生的意义跟生命的问题。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开始跟我传达一些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也接触了一些，比如包括所谓的一贯道、藏教、密宗之类的。但就在那个时候，我却渐渐的倾向于佛教、显教的宗教理论。我那时候非常的有心，研读了很多。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弟兄。他是一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惜他那时候并没有参加教会的生活，不过当时好像也觉得没有很大的冲突，因为我们也很少去谈到这方面，而且那时候愚昧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即便是夫妻，我们还是要有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的空间，你可以信你的，我信我的。不过在我结婚的头几年当中，我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我的弟兄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没有，但当时我不明白那是什么。这时候我们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我每天还是继续持诵我的《金刚经》跟《心经》，我决心觉得要好好的修行，我也非常勤劳的跑寺庙礼佛，然后也很积极的加入团体，想要来做一些做功德的事。但在那个时候时间里面，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次我妈妈来澳大利亚旅游，我就想要带我妈妈到处走走，就想带她到卧龙岗的南天寺去观光一下，参观参观。那时候我的弟兄就载我们去，下车之后我就说，你也进去看看嘛，就看一看而已，没有什么关系啊，就参观参观。他死都不进去，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恼火， 我想这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他回答我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我不进去你们进去，我不进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当时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扎心啊。我那时候突然觉得，哇，他信的神可真坚定哦。可是那时候我反问我自己，他知道他信的是谁，那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吗？佛教其实是一种自我觉悟的一个修行，智慧觉悟的意思。我刚刚也提到，我参加一些宗教团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领受到，当我在做所谓积功德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所要的东西不一样的。我也体认到，当我要做这个修行功德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利益的行为，因为你是为你自己积功德嘛。当我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心里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理念是非常的污秽的，因为这个自爱跟这个利己的心是去除不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也是一个人原始的罪恶。所以我体认到，一切并不是在于外面行为的添加，而是在于里面生命本质的转变跟改变。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第五节这里，我觉得很贴切，可以来说明当时我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子的。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里就有罪。那是我的光景。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失望，我也很忧伤，因为我觉得我要怎么样解决我生命本质的败坏呢？我在积功德，我在修行，但我不能够自己救自己呀。谁能救我呢？我的心灵陷入了一种低谷的状态，但感谢神的怜悯，就如同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这里所说的，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就在我如此绝望的之下，有人邀请我去参加福音的音乐会。从刚开始，我想用人的智慧，自己的智慧去理解那无限的神。感谢神的光照跟开启，因为我的呼喊，谁来救我？他也让我能够真正感受到，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位宇宙真神。唯一一个神愿意倾倒及分赐他自己的生命来救我。回想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都是神的引领。圣经上的一句话非常能够贴切我的一个经历，那就是神将生死祸福沉迷在我面前，要我拣选生命，使我能存活。这是在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这里。他带我 出黑暗入光明。在这里我可以见证说，当我受尽归入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真的觉得我这两边的肩头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如释重负的变得非常的轻盈。我印象很深刻，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感受到那样的时候，我真的流感恩喜悦的泪啊，因为这真的是印证了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不仅仅如此，如今神的生命内住在我里面，他属天的喜乐、平安、智慧来伴我过我在地上余下的日子。我跟弟兄的夫妻生活也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是越过越美好。亲爱的福音朋友们，趁着还有今日，盼望你们也快快的得到这真自由，还有你灵魂的救恩。耶稣就是那胜过世界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人生的答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这里，无论是福音朋友或者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愿大家都能够真正得到主的自己，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 ，Rosemary 姐妹的分享，她的经历啊，让你听起来是很真实、很清晰啊。怎么样从一个没有信仰，又因着家庭的关系接触到灵界的这些东西，然后又因着工作对生与死有一些思考啊。我们很感谢主啊，虽然他家里有成员有这些灵界的交轨的东西，但是神保守我们的姐妹啊，让他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21节和35节这段经文，我们找到了我们这边念3的第一节开始，然后这边念第二节，我们一起念一下，把这一段一起念完。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到35节，找到我们一起念，1、2、3，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这边请。按律法满了洁净的律子，他们带着孩子 上耶路撒冷去，又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篮子必须称圣归主。啊，照说，或愿一对斑鸠，或愿两只雌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高位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已先，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乃叔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又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就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因此又做毁谤的话柄，也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有被刀刺透。嗯，好，可以的，感谢主。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对福音有很多里面有错误的认知和态度啊。我们许多时候会觉得福音就是劝人行善的，好像我都已经有了，比如说我是信什么啊，我是信什么啊。那也很多人就觉得福音其实就是一些这种精神上的鸦片啊，人都是为什么去信神呢？人就是自己不行了啊，你找一些安慰啊，你跟人家传福音，许多时候人也会说我现在很忙啊，我有很多事情啊，等到我空闲下来我再来听，我再来教会啊。也许多人说啊，我现在还没状态还不好，等我做好了以后我再来信啊。有的人就觉得这个福音根本不值一谈，他说你们讲的这么好，真的不值得相信，怎么你什么代价都不用花啊，就能够有上天堂哦，不信的就下地，他根本就不信啊。他们这样子乃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福音是有人花了重价啊，神又把这福音给人家，是因为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出得起啊。就刚刚我们姐妹讲，是神的儿子出了重价啊，把这个救恩给了。那我们今天就看这个经文好吗？这个经文里面啊，就讲他说有一个老人名叫西缅，这个老人很特别，他里面有圣灵在里面啊，不光有圣灵在里面，而且圣灵给他启示啊，他也被圣灵感动啊，到在圣殿里面看见一个孩子啊。我想我们信主的呢，很多人都对西缅这样子都很科目， 科目能够有圣灵的启示，科目能够圣灵向他讲一些什么话。那这里看见这个西缅这个老人，他就是他不光光有圣灵内住，而且圣灵又给他启示，说又看见这个神的救恩。那这里就有一句话非常让我觉得被打动。就是26节这里哈，他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已先，必看见所立的基督。他受圣灵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啊。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正如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我就非常 amazing， 他看见神的救恩。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怎么能够被拯救啊，怎么能够得到这救恩啊，都是什么我们又去做一些什么。就刚刚各位姐妹讲的，他信了个佛教，都是又做一些功德，又做一些事情才能得到啊。这是宗教。宗教什么意思？就是能这一方面想做一些什么能够讨好神。但是你看到我们这里圣经讲神的救恩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冲击啊，让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并不是别的什么。我们说神的救恩，我们的福音乃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这个人，这个救恩就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就叫耶稣啊，他是在出生以前就有的啊，他的名字就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原来的观念很大很大的不同啊。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并不是又我们又做什么啊，跟我们以前的有这种宗教的观念就是大大不一样，乃是神跟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啊。神又给我们一个这个救恩，就是关乎一个人。所以圣经约翰福音那里讲，这个救恩就是道成肉身啊，匆匆忙忙来到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啊。道成肉身就是神变成人的样子啊。讲到这里我也讲到一个小故事，就是以前有一个家庭，这个妻子呢她是很爱主很敬虔啊，她每个星期天就带着孩子去教会。但是呢很可惜，就是她这个先生他不信，他就是对这个救恩根本没办法相信进去。他就说神怎么会变成人呢，神就是神，神怎么会变成人呢？所以他这个根本就不信。那有一个星期天，他太太带着孩子照常去做礼拜，他一个人在家里啊。这个时候冬天突然就下起雪来了啊，风雨啊，雪就下得很厉害啊。过一会儿他就看到窗户外面就有一群的天鹅，可能想回南方过冬，时间赶不上，被这风雪给阻住了。那天鹅就落在他的农场里，他家是在一个农场里很大。哎，他还是有怜悯心，他就想又保护这个天鹅，外面风雪很大，所以他就出去啊，想打开他自己的窗户，想让天鹅进来啊。但是天鹅就是没办法听他的话啊，他想开始是用想 拿一些面包吃的东西，然后一路引到那个门口，窗户门口，但是天鹅也不吃啊，也没有成功，然后他就跑过去去赶他们，那天鹅被他一赶好像就怕了，就东飞西飞，所以他的什么办法都没有，所以他自己嘴里面说啊，我能够变成天鹅就好，他这样就听我的话。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是道成肉身？他就是又来到我们中间变成人的样子，然后他来到地上所说的所行的，就把天父公义慈爱圣洁就彰显出来，就让我们能够看到神是什么样子。哦，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神，就跟我们刚姐妹分享了，我们以为到庙里面去就是去拜神，哦，有些地方人甚至就是拜一些很怪的东西，哦，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们觉得就在那里拜神。那神是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民族知道，哦，但是感谢神，哦，神愿意把他自己向人类启明。你看他这里说这个耶稣就是神的救恩，哦，然后他接下来又一句话，他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哦，这个救恩，哦，是为所有的人类的，所有的人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哦，就是以色列民族他是很特别的，哦，所以在万民都不认识神的时候，神拣选了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能够认识神，哦，所以你看他西缅他们有句话吗？他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哦，以色列人就是跟别的民族不一样，他们自己也觉得他们是很特别的民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看的这本圣经是从他们民族保存，哦，存留下来，哦，成就下来的，哦，我们刚刚讲的这位神的救恩，关乎神救恩的这个耶稣基督也是诞生在这个民族里面，哦，是外邦人的光。那以前我们都觉得以色列人是外邦人的光，神也确实有这个心意在旧约里面，让这个被拣选的民族，哦，成为外邦人的光，知道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爱。但是我们知道从圣经看以色列人做不到这些，但是神救恩没有停在这里，哦，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诞生了，哦，用保罗的话讲到了时候，哦，神就成就了救恩，哦，那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哦，他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跟人家不一样。我们说他的出生，他在地上的生活，哦，以至于他被挂十字架，哦，为人类死，第三天复活，都是跟人家不一样，是吗？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会有说很多很多事情是人类上很特别的事情，啊，我们觉得有一天人类能够上月球，我们觉得非常了不起，是不是？我们觉得今天电脑也是非常人类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问福音朋友，你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啊，让圣经让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神变成人的样子，啊，因为刚刚这位姐妹分享，因为人类有一个事情他解决不了，什么事情啊？就是里面罪的问题，是不是啊？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敢面对自己的话，你就发现你里面是多么肮脏，你里面是多么败坏的呢，是吗？我们可以外面做很多功德的事情，但是里面又是心里面又是在想什么，所以人里外又不一样，然后又做一些很好的事情， 就像我们姊妹分享了，这些功德的事情能够去除我的罪孽吗？我里面的这些东西又怎么办呢？所以就说，在没有神启示这个救恩之前，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他都不知道。但是人的里面有一些愿望，又讨神的喜悦，这个就是宗教。所以我们今天所得的救恩，耶稣基督，我们神的救恩，我们信耶稣，我们信福音，这个不是宗教，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不是人那里去想。而且这个救恩就让我们看见，当有一天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死和他流的血，就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我们都说他是十字架七言。你们知道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我刚刚讲过，主耶稣来到地上，他33年的生活证明他没有罪，他自己说，你们谁能够指出我有这个罪呢？没有。但是他还是被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非常的羞辱的，能把他衣服都给脱掉，能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有人羞辱他说，你不是说你是神吗？神的儿子吗？你如果是，你就跳下来，你救自己啊。但是神没有，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他们不知道。我们任何一个人，你今天如果是神人的话，能侮辱你，能欺负你，你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很不高兴，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新闻说，在美国厄沙州有一个母亲，她因着在等车，等了前面被车被人家挡住，等了很久没声音，没有动静，他就按了一个喇叭，然后就越过前面拦的车，拦住他的车开走了。后面被按喇叭的那个人就里面就很不爽了，然后就一路跟着他，最后在出高速公路的时候拿住枪开了6枪，把他车上的儿子也打了。能碰到一些很这种事情，里面的恶念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的神主耶稣，这位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来到地上，来到他被造的人的中间，人拒绝了他，不光光拒绝他，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他没有犯罪，他钉死乃是为所有世上的人的罪去钉的，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里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个人会说出来吗？没有，只有神会说出来。所以我们说，在主耶稣里面，他有完全的神，有完全的人，就是他里面有神的性情，他有人一样。他为什么又成为人呢？就是因为罪是我们犯的，罪是人犯的，所以他又站在人的地位上去承担这个罪。就刚刚那个故事里面，这位主人他真的有点怜悯爱心，他说，哎呀，除非我变为天鹅，我就可以跟他们沟通。但是主不仅仅为了沟通跟我们人有人讲话，他实在是成为人的样子，道成肉身，成为律法之子。圣经这里一开始就讲，他满了8天，满了8天就行割礼。为什么又行割礼呢？割礼乃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是一个记号。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 又进入这个约，又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又得到这个福分，都有做这个事情。所以主耶稣他是神，他根本不必要做这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还看他也受洗了，他完全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去遵行父神的旨意。刚那个俄罗斯梅里姐妹的分享，就我们看见这地上很多东西你去拜你也很灵的，是吗？你有得到一些东西他说他的弟兄有句话很震撼他对他好像他记得这件事情，就是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福音朋友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他讲人生好像很无助当看到这个病房里面看到那么多人这种生的肝病，或者人到那个时候都会有碰到死亡的这种事情，是吗？我们如果不明白圣经，我们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人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会死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死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圣经让我们知道死乃是有罪来的。我们看一个经文嘛，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大家找到一起念一下。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了，这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看到人生有一个死。我们以前没信主以前，我相信我自己也是，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自然规律人到了这时候就会死。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人为什么会死，乃是因着罪的缘故就刚刚讲那个母亲的孩子被后面的车追上来开了几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里面的这种愤怒，里面的嫉妒、骄傲，这都是里面的败坏的东西。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你不要杀人，你恨人家就是杀人，是不是？他就是因为里面不高兴一下，然后就开车开上去，然后就开枪。所以那让我们看见人类里面的这种罪性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刚刚姐妹也讲，我们一方面可以我们做一些好像事情，好像我觉得我们很高尚，好像我觉得我们很好，但是里面这种罪性怎么办真的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真的没有，宗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就是为人类预备的，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他流出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刚说主耶稣第一句在十字架第一句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第六句后面导数第二句就是他说成了，就是他这个救恩已经成了，他被钉十字架就是救恩已经成了。圣经就说那时候圣殿里面的帐幕从上到下就裂开了，知道以色列历史就知道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圣殿裂开，这帐幕裂开，就是我们通往神的那个路已经打开了。在旧约以色列历史，没有人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 但是今天因着主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他说成了，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够到父神那里去。福音朋友，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与创造生命的主重新和好。圣经说，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跟死人一样。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我们找到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生、出死入生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啊，在神的创造里面，人是有灵的啊，但是因着人的犯罪的缘故，人和神交通这个灵呢就死掉了。但感谢神啊，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当我们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神差来的拯救，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就活过来了。这个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神给我们的拯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得拯救这件事情，我们信福音得拯救这件事情，跟我们以前所有的经历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所有的经历都是靠着我们头脑，靠着我们去学，但是重生得救，信耶稣被拯救，这个是从灵里面开始的啊。所以说这里说已经出死入生了，在神的眼里，我们如果跟神没有发生关系，我们就是一个死的人。因为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神就说吃那个果子就是死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在那个罪恶的下面啊。或许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就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说十四十五节，我们从那个他也照样成为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又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这里他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是耶稣啊，基督。所以就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又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一方面他又担当这个罪的工价啊，就是说罪是由我们犯的，我们每个人都里面都有这个罪性。一方面我们里面有这个罪性，然后又醒出来罪的这个结果，就是我刚刚讲的啊，不高兴然后开车就开枪就把人家打死，如此之类，这是外面的东西。那里面的罪性是什么？就是里面那个恨，那个骄傲，那个嫉妒，这个人看不见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的啊，不是去行什么好的事情做功德可以解决的，这个乃是靠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他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啊，他这个钉十字架，圣经让我们知道，让我们 把世界、己、那个罪都在世界上都得到拯救，都得到解决。所以保罗就说，他传福音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定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就刚刚那个路加福音一开始，这位老人西缅，他年纪很大了，他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看到没有啊？他看到的救恩，他里面就觉得可以释放了，就觉得他今生就已经可以走了，死都没问题了。今天我们许多人会觉得我们今生怎么样，我们如果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到过哪些地方，我们说哎呀我真值得，我这真值得，甚至有人说吃了一些很好吃的东西，说哎呀真值得。但是这位老先生说，他看到救恩他就值得。人生最大的事情不是你做一些什么或者你有什么享受你人生才值，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乃是你认识了神，认识了他救恩，成为你里面的盼望，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人生真的都很短暂，刚这位姐妹分享坟墓里面躺的人并不是都是年纪大的老人，那小孩子有很小，就刚讲的就有，中年过世的也很多。中国现在经济很发达，有一些统计出来，35岁到55岁之间死的很成功的人一大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是认识这位创造的主，认识他，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得到这个救恩，这个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以后并且又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人会明白这些事情，是吗？但是今天因着神的救恩啊，福音朋友，你今天来到教会，谁带你来呢？这些人是最关心你的呢，他们关心你灵魂的得救，因为神的救恩是关系到永生和永死的事情。今天神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你对这个救恩是什么态度？你是相信接受了还是拒绝？神的救恩是从神而来的，他已经成就了，不需要你去做什么，乃是你凭着信心接受了。就跟我前面讲了，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可信，因为这么宝贝的东西，这么贵的东西，怎么用一分钱都不用花？那请问如果说神的救恩价值相当于一栋房子，可以吗？有人买得起的吗？我就买不起。我以前住出租房子租了11年，是不是？但是感谢神，因着神的爱，神给我们一个方法可以接受这个救恩，就是靠着你的相信。什么就是相信呢？就是你能够又跟姐妹一样，看到里面自己的罪恶，看到自己的不行，你今天听到救恩，你如果有感动说神这么爱我，他在世界上不说别人坏，不说恐吓的话，能这样对待他，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就是把他怀里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一切所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就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他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替人 在世界上担当了这个罪的工价。这个罪本来是应该我们所受的，但是今天神的儿子愿意替你我们所有人都承担了。今天就是看你，你愿意接受这救恩吗？你愿意相信吗？你神的对神的救恩你是什么态度？所以说我们这位老人他就说有这个盼望和看见这个孩子他说可以去世的啊。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啊？我相信人每个人从小到大他都有很多的盼望，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盼望啊，盼望得到一些玩具，盼望长大啊，到年轻的时候是盼望交到男女朋友结婚，这些都是人生的盼望。但是人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人生最大的盼望就是主的第二次回来啊，因为圣经说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些眼泪悲伤痛苦这些都没有了，他又给我们新天新地，给我们添加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的这个美好的盼望啊。这个人生真的很短暂，也很多苦难。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因着人始祖的犯罪啊，这个罪临到这个世界，有罪又带出死来，给人生带来很大很大的否定啊。当亚历山大王他死的时候才33岁，他是非常非常英武的一位君王。他33岁死的时候，他救人家在他棺材两边钻两个洞，他把两个手放出来，就是告诉人家，就是他这么本事的人，他死后什么都不能带去啊。今天我们因着这救恩，我们在天上有美好的盼望。我们虽然人类的罪带来这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主耶稣的救恩啊，圣经讲神的儿子的显现，他去除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啊。祝我们感谢这个福音朋友来听福音，我们今天的信息我就停在这里啊。如果任何福音朋友你里面有感动啊，都可以找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啊，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有祷告啊。我也这个信息有点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实在是你的爱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蒙爱的人，成为人生有这样美好的盼望，实在感谢神。主啊，在这里也特别把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的今天的福音朋友仰望主，主啊，愿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主啊，你当初是怎样怜悯恩待我们，主啊，你今天也这样怜悯恩待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
感谢主，他给我们人类有盼望，特别像我们这些死在罪恶。